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网上的五堂崇拜。我们今天是继续思想希伯来书的信息，我们去到第二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至十二节，当心偶像。未开始的时候，请你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让我们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戒、警告、安慰、督责、改变我们，叫我们能够容得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叫我们有能力、有决心按住你的话语去行，免得我们得罪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在启示录十九章十节和二十二章第九节都记载到使徒约翰犯了同一个错误，就去俯伏敬拜各个向他指示的天使，以至这些天使用严厉的说话对话，千万不可啊，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者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我们奇怪啊，为什么约翰一而再的犯这个严重的错误去拜天使呢？原来在犹太人当中，对天使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去查究一下犹太人对天使的看法。如果我们明白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花这么多时间去论述这个天使的问题，说耶稣基督是远远超越天使。我们都会明白为什么约翰会一而再犯这个错误。犹太人对神是非常非常的尊崇，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以为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个罪人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接近亲近神。对他们来说，跟神见面呢不是一件罗曼蒂克的事，就好像我们教时唱一首圣诗说，在花园里与主亲近，好像情人见面那种的甜蜜，绝对不是这样的。神的神圣庄严叫我们震惊，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描绘去见到神的时候那种的经历，他就说了，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这种观念带来一个结果，神好像距离我们好远好远。这种信仰是有个问题，因为太过离地，于是犹太人就开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启开了对天使律术和他们的传统了。因为天使就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嘛，是跟人近很多。天使这个字希腊文叫 angeloi， 英文的 angels 就是这个字来的，而希伯来文是叫 malakim， 这两个字都有同一个意思，就是介信差，就是英文所谓 messenger， 天使就是神的信差，是将上帝的信息是传递给世人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中介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天使也都是被造之物，很可能在创世的时候第二日或者第五日创造，他们不吃不喝不娶不嫁不生育，但他们也可以被神是消灭的。天使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就这样讲法了，约翰听见有许多天使的声音，是数目千千万万，但是其中有些天使坐在神宝座的周围的，那些就是 Seraphim、Cherubim、Ophanim、希伯来文呢后面有 IM 这些字，什么 Phim、Beam、Nim， 即是解众数的意思，很多很多的天使。因为那些犹太人以为他们可以亲近神，就在神里面有很多秘密，有很多了解上帝这个所谓 insider 的消息。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神就会问他们的意见，就说让我们做人了。当然这种犹太人的看法是错的，因为圣经不是这么说法，圣经说让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做人嘛。 天使的职责非常广阔的，除了传递消息之外，上帝亦都派去控制四时的转运，地球宇宙之间的移动，降雨，降雪，都是这个天使的责任。他们控制我们日常的生活，他们甚至可以赏善罚恶，对我们的生活的命运是息息相关。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犹太人呢就开始越来越深信天使是掌管他一切，取而代之就代替了上帝，所以有敬拜天使这个传统的出现了。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第一节至到第四节说耶稣是胜过先知，先知亦都是中介人，好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个信心，将我们的敬拜摆咗喺嗰啲先知或者系中介人嘅身上。第五节至到十二节咧，耶稣系胜过天使，所以我哋要明白到一样嘢，中介人往往咧系成为咗我哋敬拜嘅对象咯，所以妹仔大过主人婆啦。今日会唔会好多时候，我哋将我哋个个嘅偶像当咗吓，即系将我哋嘅传道人当咗偶像咁啊敬拜？这个就大有问题了。其次我要明白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一封信或者讲这一篇道的时候呢，是他同埋一般的犹太人当时面对一个乜嘢嘅环境，乜嘢嘅境况呢？嗱，我哋唔能够肯定这一封信是边个写，亦都唔能够肯定是几时写。但从希伯来书本身的信息呢，我哋有下列的资料。在第二章第三节或者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由这里可知道，希伯来书呢所论述的，所写给那些听众的，应该是第二代的信徒了。第一代的信徒是耶稣死了之后一直的三十年，所以 这本书应该是六十年之后的时代写的。另外第五章十二节说，我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说应该做师傅，但现在仍然吃奶。换句话说，当时基督教应该是存留了一段时期的，他们已经学习功夫学了一段时间的，所以说这一封信是六十年之后写的呢，是虽不重亦不愿意。希伯来书也都提到苦难的问题，十章三十二节讲到那些信徒被毁谤，遭患难，被捆锁，遭监禁。如果你看回历史，我们知道基督徒受大压迫呢大概是两段时期。第一呢就是尼禄时期，即是公元后六十四年以后的事，尼禄时期。到了六九年呢就整个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围困，然后犹太人大受压迫。亦都有可能在八十年代的 Domitian 那段时间。但我以为应该呢是大概六十九年的时间。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四散，遭迫害，前途如何他们不知道。尼赛亚对基督徒来说，尼赛亚不是已经降临呢？为什么仍然受这么多的灾难呢？上帝去了哪里呢？上帝是不是失了踪呢？不如求天使了。这个呢就是当时的背景是极之有关系。面对这种境况，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供一个神学和实际教牧上的答案。我们并不是去到安息的地方，我们仍然在旷野里面充满了不安、黑暗、苦难。但我们跟旧约的信徒有一个很大的分别，虽然我们未到安息之地，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尼赛亚已经来到，耶稣说烦恼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他得到安息。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信息，第四章至第六章讲到这个安息的时候。所以第四章第十四至十六节就这样告诉你，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崇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写下去劝勉我们，我们不是已经到了安息日，我只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代，但是在 already 这个领域里面，耶稣说 他已经来到世上，是烦恼苦参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来，他可以得到安息，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慰。那耶稣是谁呢？为什么说耶稣是远超过天使呢？我们就详细来看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看看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我们看看耶稣是王，第三我们看看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就是第五节至第六节，耶稣是神的儿子。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由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至十四节，作者引用了七段旧约的圣经，去纠正犹太人对天使的观念。简言之，作为神的儿子，耶稣是远远超越的天使。不单止是这样，作者亦都藉着这个机会去叫我们去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去诠释，怎样去理解旧约圣经。希伯来书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它不单止纠正犹太人对天使错误的看法，它更加纠正犹太人对整个旧约圣经的理解。究竟犹太人怎样理解这个旧约圣经？犹太人以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他的子民，所以以色列就是神的子民了，神就是他们的神，他们就是神的子民，彼此之间有一个约的关系。而这个亚伯拉罕子孙是从一个血缘的关系来看的，即是血缘上的犹太人就是神的子民。作为一个 以色列的主，耶和华神就给以色列两样最宝贵的东西，第一是会幕或者是圣殿，并设有献祭的律例，象征会幕圣殿是象征神的临在，圣殿有神的荣光，同时也都是设立这个赎罪和献祭的祭司制度。所以圣殿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神的荣光臨在的一个象征，第二献祭是说明我们听上帝是会借着这个献祭，将来有一个更大的献祭是赎了我们的罪。所以第一方面是会幕和圣殿，第二个宝贵就是颁布律法。这个律法就是神在西奈山赐下这个律法给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遵守的。以色列人虽然在公元586年亡了国，但犹太人相信神一定会差遣尼赛亚来到世间拯救以色列人。如果耶稣是尼赛亚，为什么以色列人仍然是一个亡国奴呢？为什么他们仍然受苦呢？所以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尼赛亚。至于那些信了主的犹太人，以为耶稣很快就会回来了，拯救以色列人了，但等了三十几年。69年的时候，耶路撒冷沦陷，犹太人四处流晒，圣殿被毁，他们不禁会问到神去了哪里。基督徒更加疑惑了，如果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尼赛亚，为什么我们仍然受苦呢？所以希伯来书是一本非常精彩和重要的新约书信，因为它教导我们怎样正确去理解旧约圣经，从而告诉我们基督教是一个什么的信仰。基督教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究竟耶稣是哪位来呢？首先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五节一开头就说了，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原文呢，头一个字呢是有因为这个字，英文也叫 for。中译本呢就冇将呢个字翻译出嚟。其实呢个字系解呢一句，系话俾我哋听。第五节系解释第四节嘅一句话。第四节一句话就系耶稣比天使更尊贵，佢嘅名远超过天使。点解话耶稣嘅名更尊贵呢？就因为耶稣嗰度就系神嘅儿子啊。呢一句说话我哋再睇嘅时候，我哋发觉有两个问题我哋需要理解嘅。 第一个就嗰个文法方面嚟讲啊，即系 grammar 系一个自问自答一个所谓 rhetorical question。话本就有啲译得唔系咁清楚，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而其他嘅译本呢，就稍为更正，俾我哋清楚了解。新译本话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现代译本话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过。个意思就好简单啦，神从来冇称天使为神嘅儿子，呢个系第一点我哋要明白嘅。第二点呢，跟住作者就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究竟呢个咩意思？从表面上嚟讲，呢件系非常奇怪一段圣经，难免俾人一个错觉，以为耶稣亦都系被造之物。耶稣唔系被造之物，佢系自有永有昔在今在嘅神，佢 Alpha 系 Omega。点解喺度话我今日生你呢？有趣嘅地方呢，就系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唔单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出现过。喺耶稣洗礼嘅时候，当耶稣从水里面出嚟，天堂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除咗呢之外，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又话：按圣善的灵说，因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哋相信诗篇第二篇是一篇尼赛亚的诗篇。这个所谓生你呢，就不是指出世，不是耶稣被造或者耶稣出世，而是指复活。正因为这样的缘故，第六节就称耶稣为长子。长子是首生的儿子，套用保罗的话，耶稣就是初熟的果子，首先复活的。跟着我们将来在末日的时候会复活，今日就是知道耶稣复活的日子。今日我哋所敬拜嘅唔系一个死嘅人物，唔系一个死嘅宗教领袖，而系从死里面复活嘅主，因为佢嘅复活就被称为神嘅爱子。保罗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十一节咧就讲得好精彩啦，系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啦，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福给他超乎万名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和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他是唯一值得我们去敬拜，而不是天使。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背景讲到神和大卫立约，应许他会建立大卫的家、大卫的国，同时应许他的后裔会为他建这个 圣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就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主。那我们会问，他是谁呢？表面看来，他应该是指所罗门王，因为所罗门王就是那个建圣殿的人嘛，他又是大卫的后裔，即是大卫的仔。但是如果所罗门王是个后裔的时候，就跟着跟这段圣经讲不定了。因为为什么？他说他是永远长存，他的家是永远长存。所罗门王做了皇帝之后，他一死，国家就分裂，分为南北二国，又怎会是永远建立呢？事实上告诉你，犹太以色列是没有一个皇帝或者政治领袖是永远长存的，只有一个是永远长存，就是个复活了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所有新约的作者引用这一段圣经，即是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的时候，譬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六十八章六十八至七十节，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三节，所有这些新约作者引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的时候，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而言。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尼赛亚并非一个政治的人物，并非一个政治的领袖，并非在地上建立这个的大帝国，叫做以色列大帝国，不是，而是讲天国，是天国之王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离开罪恶之地。最后一段我们看看第六节了。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段圣经是引自诗篇第97篇第7节。诗篇97篇第7节有这样说法，万神啊，你们都要拜他。如果我们比较这两段圣经，即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和诗篇第97篇第7节呢，我们就发觉呢是有一个疑点，有一个差别在里面。诗篇第97篇是提到万神，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呢，就是将万神呢就改为神的使者，就是天使。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将旧约圣经万神这个字改为这个的上帝的天使呢？原来在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就叫了70个很有学问的人将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就称为70字本。而新约的时候，那些新约的作者呢，是参考这个70字本，是引用70字本而写下来，而不是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做版本的。希腊文万神这个字呢，是叫 Angeloi， 也可以解做天使。因为希伯来文的版本是用 Elohim 这个字， Elohim 这个字可以做神，也都可以做天使。称为万神，因为 Elohim 是一个众数，所以70字本的学者就认为诗篇97篇第7节用这个 Elohim 呢，不是指神，而是指天使 Angeloi。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70字本的时候就译做天使。而我相信70字本对这个 Elohim 这个字译为这个天使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至于前面一句，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是引自生命记第6章10节至11节。这里是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幅图画来描绘耶稣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新的世界、新的天地。我时常讲这个叫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旧约所讲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流奶与蜜的地方，是预表到将来耶稣基督作为这个第二个摩西，作为神的弥赛亚，是带领我们离开罪恶为奴之地，去到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个天国。所以以色列称为长子嘛，所以以色列作为一个长子，就神带领他们。今天我们一样是神带领我们去到个新的世界。总括来讲，耶稣比天使更加超然，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所谓儿子就指到是首先复活，不是只是被创造。他为我们死，三日之后复活，启开新的世界，带领我们去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天使都要拜他。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是谁呢？我们去到第二方面，耶稣就是王，第7节至12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报应。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因喜乐用喜乐由高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根基，天地是你手所做的，天地都要灭，没有，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希伯来书的作者论述到耶稣第二方面，除了他是神的儿子，启开一个新的纪元，他更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使只不过是上帝的奴役、仆役，但耶稣基督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希伯来书嘅作者喺呢度就引用咗诗篇104篇第四节啦。嗱喺70士本咧系就系103篇第四节，但系我哋今日嘅旧约本版本咧就系104篇第四节。佢就咁讲话：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啊，佢系用诗篇呢一段圣经证明天使只不过神嘅仆役。但系如果你单看诗篇呢一节圣经咧，我哋就有问题啊。因为呢节圣经根本就冇提到天使嘅，神用自然界嘅风同埋火为佢嘅仆役，为佢嘅天使去完成神要佢哋完成嘅使命。嗱，我哋之所以咁样嘅解读咧，系因为我哋被和合本翻译咧呢一句说话误导咗。和合本就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但如果你睇睇70士本啊。呢一节圣经，我哋就发现70士本有一个完全唔同嘅翻译，所以新译本中文嘅新译本就有另外一个译法。佢点样译法呢？神使他的天使为风，使他的仆役为火焰。个唔同嘅地方系咩呢？和合本就系以风、火焰同样系作为神嘅使者同埋仆役，但系呢，如果你睇睇70士本啊，调翻转啦。神是以他的天使为风，以他的仆役为火焰。所以天使是上帝的仆役来的。天使是上帝的仆役就跟耶稣完全不同了。作者就引用诗篇第45篇第7至第8节来讲，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从呢一节圣经睇到啊，耶稣基督唔系仆役，佢系王，佢嘅宝座系永远嘅，佢嘅国权系正直嘅。虽然诗篇45篇喺旧约嘅背景睇嚟系一首恭贺皇帝婚礼嘅诗歌，但好明显啊，呢度所提到永远嘅宝座咧，并唔系指地上嘅政治体系或者系王国，因为佢哋唔系永恒嘅。是很明显这里知道尼赛亚降临，建立了新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所以在第10节至12节就有这样的描述。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做的，天地都要灭没，但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远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段是引住诗篇102篇第26节至28节。这段经文讲出一个真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创造者，整个宇宙历史都是他管辖之下。但是这个创造，这个被造的世界，它是短暂的，好似衣服咁样会旧嘅，要更换嘅。但系耶稣基督却系永存，佢嘅王国、佢嘅王权系长存嘅，佢嘅年岁亦都冇穷尽嘅。地上一切嘅君王，甚至天使，都只不过系如水冲去，如睡一觉。而早晨发芽嘅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甚至天使。他们都不是能够永远长存，可以被上帝所灭绝的，他们可以是被上帝毁灭的，唯有基督和他的宝座才是永远的长存。今天有些什么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呢？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了他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今天地上的皇帝死争死夺，拿着的权力最多不是10多20年，没几耐烟消云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吧？耶稣的角度就不同了，他是永恒，他不单止永恒，而且是圣洁、公义、和平的。第九节就说，你即是基督，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因为基督的角度是圣洁和公义，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因喜乐的用喜乐的油膏膏你，胜过膏你的徒伴。什么叫做喜乐的油呢？ 这个是引自诗篇第45篇第7至第8节，是讲到在犹太人节日或者是宴乐当中，王宫的宴乐当中，他们用那些油膏去膏这些人。昔日犹太人有一个习俗，就在宴乐的时候，欢乐的时候，就用膏油去抹个头，表示这些呢是叫做欢乐的膏油，所以叫喜乐的油膏。根据冯永坤博士的解释，这个指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神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神就高喜乐的高油去抹耶稣，欢迎去海船的回到去天的荣耀里面，被高举着神的宝座的右边。所以诗篇这一段四十五篇呢，表面上是讲到地上的王在欢乐的时候是用油膏去欢乐的油膏去，但这个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升天了，上帝就是用喜乐的油去膏去。当耶稣基督从地上海船返回天上的荣耀的时候，他就被高举神的宝座的右边，而且诗篇更加说胜过你的同伴了。在诗篇四十五篇，同伴这个字呢是指到君王的同伴，这里也是指到基督的同伴，即是他的信徒，即是指到一般的信徒。总括来讲，基督因为完成了他的救赎，建立这个永远的国度，给我们有盼望有喜乐。最后我们要看看第三方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看看第十三节至第十四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么？这段圣经是引住诗篇第110篇第一节，亦都是一幅古代常见的图画。当一个君王出征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他就将只脚放在被掳的敌人的颈项上，表示完全胜过他。所以天主教诗歌这个诗歌日本就有这样翻译，等我使你的仇敌变成你脚下的踏板，这个表示完全的胜利。虽然作者没有提及到基督的仇敌是谁，但很明显不是单指罗马大帝国或者地上任何治权政权，而是指个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仇敌，坐在上帝的右边，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如果耶稣就是那位战胜死亡的征服者，天使又是谁呢？第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要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力呢？效力呢？这个不是引据来的，不是引自任何旧约一本圣经，而是作者自己的评语。天使是服役之灵，他们服役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就是奉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就是神的子民，就是你和我，即是信徒。这里指每一个人，这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守护天使，就是一个 guardian angel。 但启示录第二章就告诉他们，每一个教会都有神的教，有神的天使在保护着，有服役的灵在保护着上帝自己的教会。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真理。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对旧约圣经和神的计划完全看错了。旧约的不是只是讲到要为以色列人建立一个地上的霸权，不是。旧约的以色列是预表到新约的教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尼赛亚，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建立一个政治的体系叫做以色列大帝国，而是战胜死亡的天国。他来不单只是为犹太人，他为全世界的人。基督教不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而是关乎万民的信息，是启开一个新的纪元的天国。对当地那些基督徒或者是犹太人，将个信心放在天使的人，对他们来讲， 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你摆错咗啦，呢啲系偶像嘅崇拜啊！天使只不过系中介人，只不过系仆役，唔系真正嘅信仰。真正嘅信仰系话有耶稣基督，佢系神，佢系神嘅儿子，佢系王，佢系我哋嘅大祭司，佢更加一个征服者。我哋唔能够将中介人成为咗我哋敬拜嘅对象，就好似启示录个天使话。千万不可。对基督徒来讲，尤其那些正在苦难中的信徒来讲，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我们大祭司。他并非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都凡事受过试炼，所以他明白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对所有的信徒来讲，我们要好好认识我们信的这位耶稣。我们看一看教会历史里面几多的异端邪说，都是因为他们有错误的基督论，带来对信仰一个错误的认识。在今天这个资讯爆棚的社会，很多人对基督有错误的理解，以致走歪了路，当心偶像。如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俯伏敬拜他，又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认识我们所信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最后再一次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这位的耶稣基督是已经战胜死亡，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单止是这样，更加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你面前求怜悯，蒙恩惠，得怜恤，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认清谁是我们的主，谁是我们的神，又愿意降服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将时候交回给主席。